我真正得到了，啊，真正得到了，而且这个味道呢，越尝越浓，越来越多，啊，遍遍有悟处啊！你这样念下去，这个经啊，百读不厌啊！啊，越读越欢喜，越读心越清净，越读越快乐。啊，你好好的去念，它的效果底下的两句：开化显示真舍之机。这一句话，如果拿禅宗上那个术语来讲啊，就是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。因为真舍之机就是本性，开是开始，是开启，打开了；化是变化，啊，化也是修学的成绩，修学的成果。我们中国古人教学，所谓度书啊，要在变化气质，这个话就是变化，变我们凡夫的境界，成为佛菩萨的境界，就是说使我们凡人啊变化成佛菩萨了，啊，开始所谓茅塞顿开，开就是开悟啊，啊，显示明显，完全显露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就是真如本性在哪里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之间，到那个时候，那就像心经上讲的观世音菩萨、观自在菩萨，那就得大自在了。啊，你在这个世界随心所欲，左右逢源呢？这个源是什么？源头就是真如本性。啊，所以这一句话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，就是密宗里面讲的三密相应，就是教下所讲的大开圆解。你想，这是真实的。这一句我们自己得的利益，我们自己住真实智慧，这是讲修行。这一句是讲自己得的利益，后面这一句我们自己得利益了，我们还希望把这个利益推广，能够令一切众生通通都得到，啊，大家都得到，会以真实之力，会就是送给别人，啊，会施布施，啊，送给别人，送给别人说，送给别人真实的利益，啊，真实的利益就是这部经典，劝勉大众依照这部经典所说的理论、方法、境界，认真的来修学，必定能够得到如诸佛菩萨一样的真实真理。菩萨，诸位要知道，菩萨不是神啊，这一点呢，诸位同修一定要搞清楚啊。今天下午还有个同修啊，送了一个 这个蟾蜍啊，就是那个蟾蜍，诸位懂吧？口里面含着那个铜钱，含着铜钱的，那个不晓得是哪个神教里面的，他拿来要我给他开光。我说我们佛门里面开光啊，只有佛像、菩萨像、罗汉像可以开光啊。我说这个东西我不懂啊，我说这不是我们佛教的啊，我说我也不会开光，他一定要我给他开光，好像开了光就灵了啊，不开光不灵、啊、那么你既然大概那个蟾蜍口里的含的钱恐怕是开了光拜他会发财啊，是吧？我给他开了光他就灵了，我不给他开光他就不灵，你们想想看，你拜那个东西干什么？拜我就好了吧，我灵嘛，我不给他开光他就不灵嘛，你何必拜他呢？这个是误会啊，很大的误会啊。那么在此地啊，我身边给诸位同修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啊，这个误会也的确很深。佛弟子家里面供养佛像，这个佛像呢要开光啊。开光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要请一个真正懂得佛法的人，这个人出家的法师可以，在家的居士也可以啊，这个开光不分在家出家，他是要真正懂得佛法，这一点重要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供养这尊佛像什么意义，供养这尊佛像啊有什么好处，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、什么样的态度来供养这一尊佛像，把这个说清楚，这叫做开光。啊，不是说拿到这个一面镜子照一照，拿个笔去描一描，那都是，哎，俗话说啊，和尚不作怪呀、啊，居士不来拜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啊，譬如说我们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供养观世音菩萨最多了。应当把供养观世音菩萨真正的意义说明白。观音菩萨有三部经，这个经典里面最重要的意思啊，观世音菩萨代表的是什么？它代表是我们真如本性里面的大慈大悲的这个德行。我们供养这个菩萨，每一天早晚给他烧一炷香，跟他见一次面啊，早晨给他见一次面，提醒我自己，我今天处事在人接物啊，要慈悲呀、啊，要像观音菩萨一样慈悲呀、啊。啊，晚上呢再烧一炷香，去反省一下，想想我今天跟别人往来有没有慈悲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这就是这尊佛像啊，开启我们自信慈悲的光明，开光是这个意思啊。否则的话，你这个佛像供了没有意义嘛？啊，它不是神明啊！啊，用这个佛像常常提醒自己啊，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是仁慈的呀，摩尼是清净的呀。啊，所以念这句佛号，看到这尊佛像，想到我们自己心清不清净，对待人慈不慈悲啊，能不能够推己及人啊，视人如己，看别人就跟看自己一样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代表的意义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门里面佛的像很多，菩萨的像很多，通通代表真如本性里面的智慧德能。我们见到这些佛像、这些形象、 听到这些名词，我们自信里面的智慧，自信里面的德能开花显示，透出来了，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所以佛教里头没有迷信呐、啊，注意要把这些佛菩萨当神明去供奉，他会保佑你，那你就错了，没有这回事情啊。你明了这个意思，他时时刻刻提醒你，这就是保佑你啊。一个人心地善良，大慈大悲，这种人在这个世间上决定遇不到灾难，遇难成祥。为什么呢？他心地慈悲，慈悲能够化解一切冤仇，化解一切灾难啊。所以佛菩萨保佑我们，佛菩萨加持我们，就是他把这个理，把这个事给我们讲清楚，使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有所遵循，不离开正道啊。正道就是与实际理体相应的这个道路，这叫正道啊。所以你认清佛法，佛法实在上在这个世间的世出世间呢，再完美也不够了，找不到比佛法更完美的了啊。特别在这部经，这部经因为的分量不多啊，无论是在理论上、思想上啊，可以说讲得非常的圆满啊。所以这个经里头讲的三种真实，纯一也，真实也。这由本经称为中本华严经。我们晓得华严经所谓是经中之王啊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都承认的。尤其是讲到一生成佛，唯有华严具备。华严经讲一生成佛，肉身成佛了。善财童子表演给我们看，昨天跟诸位报告过，本经是华严经的结论，是华严经的归宿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华严经的浓缩。这对我们来讲太方便了，那个八十卷大方广和华严经念一遍都得半个月啊，一天念八个钟点，念半个月你才能够把这一部经念完呐、啊。啊，念到前面不知道后面，念到后面前头忘光了，这有什么用处呢？这个经好啊，这个经只有两万字啊，一部经念完的时候，整部经的意思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它是华严经的浓缩。既然是华严经的浓缩，也就是整个大藏经的浓缩，正是华严所讲的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那个一是什么？一就是本经啊，一切就是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，一切经就是这一部经，这一部经就是一切经。那我们念这一部经，等于把所有的佛经通通念到了，这个是便宜事情啊。那、啊、我们很幸运的啊，真正的把这个佛法认识清楚了。所以这是中本华严，这句话是清朝彭继钦居士所说的啊。彭居士是清朝康熙年间人啊，这个人非常谦虚啊。你看这个传记啊，写得很简单，其实他的出身是非常了不起 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那个时代的兵部尚书，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，他是国防部长的儿子啊，而且人非常聪明，十几岁的时候就考中进士啊。中国人讲成年二十岁，二十岁行冠礼，他不到二十岁童子的时候就中了进士啊，但是他是世家子弟啊，做了很短一个时期的做官，做很短时期他不做了，他专门学佛去啊，对于佛法的经论造诣很深啊，他有无量寿经的记本，而且有无量寿经的注解，无量寿经起心论他都是，还有一本很了不起的著作华严念佛三昧论啊，他是把你看华严经里面修行的方法，当然华严经修行的方法呢，在出世这个出世历世间品里面虽然讲了2000种修行的方法，但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方法是念佛。文殊、普贤、善财童子都是修这个持名念佛求生净土的方法，所以他做了一篇文章《华严念佛三昧论》啊。那么在今年年初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在北京呢讲过这篇论啊，他一共有7个录音带，我们这边有啊，现在书也有，这个录音带有。各位听听，那实实在在是很了不起啊！这个是对于大乘佛法，要不是真正有修有学、真正有心得的人，说不出来。他讲啊，这个经呢是中本华严。那么既然说中本呢，那应该还得有小本呐。小本是什么呢？佛说阿弥陀经啊，因为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是同步，既然把无量寿经称为中本华严，它不称作小本，它称为中本，那么当然就是把阿弥陀经看成为小本啊。这样一来，80卷大放光佛华严经、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，这三个经是平等的，这三个经是一部经呢、大本、中本、小本呐、这是彭居士啊，把这个大小两本的地位呀、提升了，是在讲。把大小两本地位提升到最高峰的，他还不是第一个人啊。第一个人呢，大概在隋唐时代，我们后面会讲到啊，就已经承认了这个事实。李延迟大师在注解这个弥陀经苏超的时候，他是处处引用华严经来解释阿弥陀经，那么这一段事情诸位要仔细去看这个黄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的注解，你就明白了，他的注解引经据典啊，说得很详细很透彻，我们再看下去。经中所全之一切事理，全就是所记载的，经中所说的一切事、一切的理论，就是华严之四理无碍、四事无碍之一真法界。本经 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一真法体，而且是一真当中的一真，是一尘当中的一尘。华严密奥啊，密是秘密，深密，奥是奥妙的玄理，离题呀，却在本经啊，你才晓得这部经典的好处啊。那么这是讲到切理，就这个经呢说与这个理完全相应啊，以这个理题这个理论依据啊为我们说出来。那么第二呢，讲契机，即使我们大众的程度，假如说这个经不适合我们的程度，那我们念了也没用，是吧？啊，这理虽然不错了，理论依据我们相信没有怀疑，但是我们来学习，我们程度够不够呢？啊，我们根性有没有问题呢？这是必须要考虑的。啊，假如这个法门与我们的根性、与我们的程度、与我们的现实生活要是脱节，或者是有困难，我们学习起来啊就不容易成就，很难得到利益啊，必须适合于我们的程度、根性乃至于生活环境。我们看这底下这一段，是积者根基，是至于契机呀，更是本经之独胜，都是独有啊，甚是殊胜的。讲到契机，那这一部经跟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可以讲是第一殊胜啊。为什么呢？以持名念佛，他这个方法简单呢，就是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你看6个字啊，这个方法太容易了，太简单了。看三根普被反甚其收啊，这是讲这个众生根性不相同啊，我是大根上根，中等根性的下等根性的，它通通都包括了啊。凡夫是讲6道众生，圣人是讲菩萨、圆觉、阿罗汉，通通都适合，这个法门就妙了，所以称之为独胜啊。上上根呢，全体承当。上上根是指等觉菩萨啊，像这个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的大智慧的普贤菩萨啊，这个文殊菩萨，大慈悲的观世音菩萨。大愿大行的普贤菩萨、地藏王菩萨，乃至于弥勒菩萨，通通都是修学这个法门的啊。弥勒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华严经上有证据啊！啊，我们有很多同学想亲近弥勒菩萨啊，到哪里去找弥勒菩萨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你看经上讲得很清楚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见到阿弥陀佛、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弥勒。这是华严经上经文有的，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一定会见到弥勒菩萨。啊，这个实在讲啊，是修弥勒净土的极境呐。啊，不比龙华三会呀、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够亲近弥勒菩萨。这是讲上根的，全体承担。为什么呢？他真正了解。啊，这个事实真相啊，他通达明了，没有一丝毫怀疑。下下根呢，一颗一指得度，这根性很差的人啊，很愚的人，很笨的人，不要紧，也能够依这个法门呢得度啊，这个度。就是超越六道轮回，这一生当中，从我们凡夫的地位呀，度到成佛的彼岸，这个度叫究竟度啊。下至五逆十恶，这是下下根呢，这下到什么程度呢？实在讲啊，下到不能再下了啊，下到五逆十恶。这五逆十恶，这是阿鼻地狱的众生啊。临终念佛，亦必随愿得生，这个不可思议了。这个是所有一切经论里头没这种说法的。魂出三界，云登四途，特别重视这个云字。诸佛都有四种净土，这个四种净土是有阶级有次第，唯独这个法门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像我们去，我们的烦恼一品都没有断，当然升到那边呢凡圣同居土啊，虽然升到凡圣同居土，西方极乐世界很特别啊，它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、十报庄严土、常寂光净土，它在一起，这个现象很特别。所以说一生一切生的这四种净土，后面呢会详细介绍。所以文殊普贤生到那边是十报土，十报庄严土，我们生去是凡圣同居土，因为它四土在一起呀，所以我们每一天可以跟观世音菩萨、跟文殊菩萨拉拉手、拍拍肩膀，一块同行，平等呐、啊。我们在这个世界想跟这些菩萨平等，谈何容易呀、啊？他太高了，攀都攀不上啊。到那个地方啊，天天在一块啊，啊，平起平坐，称兄道弟了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之难得啊，语言等速度，顿与观音师之并肩啊，顿时一下就达到啊，啊，跟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文殊普贤、弥勒就称兄道弟了。平起平坐，可见此法门究竟方便呢，善因清机。讲到契机，那真的，这个法门，这部经典都深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。这桩事情，诸位要明了了，你就放心啊，放宽心，好好的修学这个法门。这个法门非常非常适合自己。啊，一切法门里头没有比这个法门更适合了，你呀就从这下手好了，决定不错啊。底下还有补充的两条啊，九是净宗之妙。